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拜登正式颁布加税方案，预计增 2.5 万亿企业税。彭斯新机构推进 MAGA 保守政策，川普称赞。拜登首谈中共病毒起源，没有同习近平讨论过。菅义伟四月底出访印非，加强合作应对中共威胁。前香港众志领袖罗冠聪终获英国庇护。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拜登政府星期三公布了大幅提高美国企业税收的计划细节和税务改革，推翻了2017年川普政府税收改革的很多关键条款，并与政府直接支出取代了部分税收优惠。政府官员表示，新计划寻求增加 2.5 万亿的公司税收入。星期三，拜登在白宫南法院礼堂美国就业计划活动中正式宣布了将企业税率提高到 28%， 并将全球最低税率扩大到 21% 的计划。他说，增税计划将会很大程度上支付政府上周提出的 2.3 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支出的方案。财政部长耶伦表示，增税将在15年内产生约 2.5 万亿美元的收入，足以支付提议的8年基础设施投资。拜登政府的 2.3 万亿支出计划被称为基础设施计划，但保守派批评说，该计划的大部分支出将用于民主党人长期青睐的社会福利、新能源和种族平等项目，只有一部分用于道路、桥梁、机场或其他传统的基建设施项目。美媒布莱特巴特指出，新加税方案额外收入的获取速度远远低于 2.3 万亿计划的花费。拜登基础设施计划的 2.3 万亿美元将在8年内支出，而税收计划则需要15年才能够增加 2.5 万亿美元的收入。因此 2.3 万亿的计划会在短期内提高赤字。新的税收计划还将废除2017年法律中制定的部分公司税法，以亚制公司倒挂税，即美国公司通过成为外国收购方的子公司的做法，将总部迁至国外的交易，以及协助税收转移的举动。该计划还取消了石化燃料产业的补贴，随着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税的增加，对所谓的清洁能源生产和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的补贴亦将大幅增加。布莱特巴特认为，新的税务改革将令到经济转向更加依赖政府支出来创造经济增长的模式。例如，该计划将取消对在全球范围出口商品和服务的美国公司的收入减税措施，并以提供政府在研发方面的支出取代。更高的税率将令到美国公司税高于其他一些发达经济体，但仍然低于奥巴马时期的 35%。 批评者谴责说，由于公司税率是对企业利润征收的统一税率，因此它往往比起大公司来说更能打击小公司。这个是美国一些巨型企业好像亚马逊支持这个计划的原因。商务部长雷蒙多 Gina Raimondo 星期三表示，企业和国会成员应该来到谈判台前。他指出，在税率和时间表上可能有谈判的空间，有回旋的余地。雷蒙多在白宫的简报会上说，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亦是我劝企业界不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不喜欢 28% 的税率，我们不支持，我们退出讨论。前副总统彭斯星期三启动了名为推进美国自由 Advancing American Freedom 的机构，旨在将传统的保守思想和川普主义 MAGA 运动的相融合。他将寻求捍卫川普和彭斯政府的政策。新的组织得到了前总统川普的称赞。推进美国自由的顾问委员会包括很多来自川普白宫时期的人物，例如海利安康威 Kellyanne Conway 和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 Larry Kudlow、 川普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沃特 Rush Wald， 还有保守派人物前威斯康辛州州长沃克 Scott Walker 和前驻以色列大使费德里曼 David Friedman 等人加盟。推进美国自由计划将在过去四年成功的基础上进行，推广传统的保守主义价值观和促进川普政府的成功政策。彭斯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当激进的左派和新政府试图用他们破坏性的政策威胁美国作为世界上最伟大国家的地位时， 保守派不会袖手旁观，彭斯说。而这个组织亦得到了前总统川普本人的支持，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第一个任期。川普在声明中指出，很高兴看到彭斯强调我们的一些成就。美媒华盛顿观察家指出，彭斯卸任后一直保持低调，他一边同家人相处，一边发展旨在保持政治影响力的投资组合。他加入了保守派的美国青年基金会，并在传统基金会担任杰出的研究员。但现在他的助手说，随着边境危机和政府有意加税，现在是彭斯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时候了。彭斯的首次公开演讲将会在本月底举行的棕榈树家庭委员会 Palmetto Family Council 年度筹款活动上进行。而他的顾问表示，彭斯完全有能力合成一个融合传统保守主义和 MAGA 运动的新纲领。毫无疑问，当副总统在2016年加入选票时，他为川普带来了一些新的选民基础，关注中国和贸易。他在中西部赢得了很多蓝领的选票，彭斯的顾问说。这个组织将会专注于那些能获胜的政策，这些政策是传统保守主义和川普主义之间融合的中心，这位助手说。曾任副总统战略举措总监的彭斯长期助手保罗泰勒 Paul Teller 将担任机构的执行董事。川普政府的总统高级顾问康威说，彭斯是这一份工作的理想人选。虽然中共对新冠状病毒源头的卸膊引起美国各界的广泛批评，但美国总统拜登一直未对此表态。4月6号，拜登首次就该问题表态，他在记者会上说，他还未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谈过病毒起源的问题。在白宫举行的 1.5 万亿美国人接种病毒疫苗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拜登，美国目前已经有554,064人死于新冠状病毒，针对病毒起源问题，你是否同习近平通过电话？拜登回答说，我还未有同习主席对话。就在拜登发表上述言论之前，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调查团对武汉病毒的调查报告，认为病毒极不可能从武汉实验室泄露，非常有可能是蝙蝠通过其他动物传给人，亦有可能是直接通过蝙蝠或冷冻食品传给人。报告一出，随即遭到14个国家的联合批评，连世卫总干事谭德赛亦发表讲话称，中共没有好好地配合调查。白宫表示，该调查报告缺乏关键数据，中共不积极配合，在发布资料上不够透明，对病毒起源的描述亦不完整，因此白宫认为该报告暂时不符合要求。白宫呼吁世卫代表团进行第二阶段调查，由国际专家不受限制地独立进行。自中共病毒祸及全球一年多以来，中共一直阻挠对中共病毒起源的独立调查，直到今年初，世卫病毒疫源专家团才获准进入中国，研究被严重拖延，还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不但如此，自去年3月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一直宣称病毒并非源自中国，而是源自美国实验室。就在世卫组织的报告对外公布之际，他又一次在记者会上表示，病毒起源于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 Fort Detrick 的生物实验室。随后中共另一位发言人华春莹亦公开支持赵立坚的讲法，将矛头指向美国实验室。美国国务院4月5号谴责了中共的讲法，称其是虚假、毫无根据且不科学，破坏了对病毒起源公正的调查精神和目的。多名日本政府知情人士今日透露，日本首相菅义伟计划在4月下旬开始的日本长假期出访印度和菲律宾，这个将会是菅义伟和印度总理穆迪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的首次面对面会谈。4月29号至5月5号是日本的黄金周假期。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菅义伟希望藉此时机出访印度和菲律宾，和两国的领导人会面，加强和两国合作对抗日益增强的中共威胁，达成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愿景。共同社指出，在这一次首脑会谈上，还可能强化包括数字领域在内的经济关系。在此之前，日本和印度已经在去年9月签署了自卫队和印军的物资劳互相互提供协定。根据这一项协定， 日本自卫队和印度武装部队在联合演习期间可共享食物、燃料、备用零件等物资，亦可以使用彼此的军事设施及运输服务。另外，今年是日本和菲律宾邦交正常化65周年，亦是缔结战略伙伴关系的10周年。这一次访问将成为日菲两国进一步强化关系的契机。近年来，中共当局极希望在军事和经济两方面扩大影响力。为了应对来自中共的这一种挑战，日本希望和美、澳、印加强四方同盟机制。印度则因和中共边境纠纷关系紧张，因而加强了和日本和美国的关系。而菲律宾亦因为南海问题对中共态度转趋强硬。据报道，目前日本已就出访展开协调，并将视疫情做出最终判断。去年港版国安法生效前流亡英国的前香港众志领袖罗冠聪，今日4月7号在念书贴文表示，经过约4个月的申请，终于获得英国内政部批出庇护。罗冠聪在贴文中指，历时约4个月和难民审批机关进行了多轮的会面和会谈后，终获得英国内政部通知庇护申请获批。他表示，申请获批是基于我面对过的政治案件、中共在国安法下的通缉、诸多证据显示我是因政治迫害而被迫离开家园，且在可见的将来无法回国。罗冠聪提及其他在英国申请庇护的个案，由于不一定获得媒体关注，从而有新闻助证，亦可能因案件内容涉及武力冲突而被质疑，或者是因战友被捕而产生恐惧而离开香港却没有具体的证据等等原因，未必会好像自己个案那么顺利。所以申请者不得不经历在等待面试和结果时伴随着对未来的迷茫和焦虑的困境。罗冠聪表示，希望自己的个案能够令到英国内政部相关部门更了解香港复杂的政治局势，并尽量给予手足们一定的酌情权，在不损害难民申请的门槛准则时，确保受迫害的抗争者能够逗留在安全的地方。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